弟兄姐妹平安。所以到底现在应该说是感恩节快乐还是圣诞节快乐？今天实际上是降临节，是 Advent， 今天是就是说迎接耶稣基督降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耶稣降临圣诞节前面大概有四个主日，就是 Advent 第一天，今天是第一天。实际上我应该说圣诞节快乐，我们盼望着主的降临，盼望着主的降临。你们说这个世界是丰富呢还是缺乏？如果都有，这是哲学家在那边讲话。我想听听经济学家怎么讲，我们中间应该有人懂得经济的，对不对？你这一听就不是经济学家。这个世界对经济学家来讲是缺乏的，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理论，所有的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经济理论都是解决这个缺乏性。他把它叫做稀缺性，对不对？有这样的讲法，对不对？我虽然不懂经济，但是临时补一补也能用得上。也就是说，他是说这个世界的资源跟人类的欲望，跟人类的需求，一个是欲望，还有需求，就 want and needs， 这样相比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世界著名的经济体系，所有经济体系，不管是资本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有共产主义等等，都是为了解决这一个矛盾。怎么办？资源，所以他假定前设就是肯定是稀少的，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是好像是难怪这些哲学家们觉得都有，或者说是社会学家觉得全都有，原因很简单。我们看到我这两个图片，一个是国家之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在上个礼拜开始就开始打得没完，就为了那一块土地，亚伯拉罕的两个后代就这样子彼此屠杀，为了争一片土地，好像是稀缺，好像是不够。这下面这个图画呢，是上个礼拜大概几天前在大陆有一个鸭子，就养鸭的一个农民，他呢就是不想把自己的房子让给政府来修公路，结果后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一片土地稀缺到这种地步，我们的生涯都会有问题。人家就说，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农民不愿意给自己的土地，最后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人命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你拿了我的土地，就等于拿了我的人生。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所以说是缺乏的，好像是缺乏的。其实我们自己也看到，的的确确好像这个财富缺乏，工作的果效贫乏，这些工作很辛苦的人大概能体会到，关系贫乏，生命短暂，对死亡无奈，太多的东西好像真的是有限的，金钱有限，土地有限，财富金钱可能没什么有限，实在不行我们就印钞票，但是金银还有石油能源，甚至软的权力名誉，还有一些钱根本买不来的，我的身体的健康、青春，还有爱的关系、平安。所以虽然所有的这些世界甚至政治理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稀缺性，我们大家知道，直到今天，管你试过，我们都试过各种各样的体系。我知道大陆试过很多体系，试过社会主义，当然是扩完的扩那种，也试过资本主义这种样子。台湾是试过什么我不知道，试过那种有没有封建主义的东西。然后我们知道现在结果是什么，都缺，到最后是这个世界有一种缺乏的精神，我们甚至说是一种缺乏的灵，一种贫乏的这种灵，到最后给我们带来的呢，不是一种公益和公平，在这个社会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倒是带来的是恐惧惧怕。有钱你都会丢掉，你有健康都会丢掉，带来的是不平安，带来的是争竞，我们大家都为了争，带来的是战争。有人就说，这种稀缺的性，这种稀缺的精神，稀缺的贫乏的这种灵，实际上是给我们带来死亡，给人生，给人类是带来彻底的绝望。不管你是百万富翁，你还是在战争中，这还有家庭，在我们家庭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痛苦， 如果在家庭中情感上的缺乏，爱的缺乏，也有不管你是百万富翁还是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父母的孩子，我们都缺乏，都有缺乏。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答案？你要带来什么答案？你自己在心里的那个肯定究竟哪里来？你究竟怎么办？我们的答案，圣经从头到尾，从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都有一点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贫乏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丰富的上帝，是一个慷慨的上帝。不管你眼睛看到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丰富慷慨的上帝。圣经一开始就讲，在创造的时候就谈到上帝创造的丰富。其实创世纪第一篇是一个对上帝创造的赞美诗，一开始就是一个赞美诗。你知道当时那个赞美诗就说，上帝创造一切，如何的创造，世界是多么的井然有序，分别按其类，就各样都让上帝摆好。上帝先创造天地各方面光，然后再把东西放进去，最终上帝最辉煌的创造。如果说所有的创造是上帝的一个是一个皇冠，那最终的创造就是人类，人类是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不要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中有这么多的问题都是人产生的，然而居然人类是上帝创造皇冠上的那颗明珠，那颗最闪亮的明珠。记得主说，记得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不停地讲，他觉得创造是好的，是好的，到最后说是非常好。当人创造之后，在上帝的创造之中，没有缺乏，没有贫乏，只有丰富，只有完完全全的丰富，是只有是和谐，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谐，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人和上帝的和谐。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他们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庆祝上帝的丰富。一个民族有如此的灾难，可以庆祝上帝丰富。诗篇104篇，创造诗。有人说，有一个著名的圣经学者说，那是对于创世纪的一个注解。你要去读，我们现在不再在这边读，你回家一定要读，一定要读，一定要常常读，一定要常常读。你诗人就不停地说，就环视宇宙，就看到上帝所有的创造，就看到蓝天白云、阳光浮云，看到高山峻岭，看到里边的这个滔滔不绝的河水、泉水这样的涌流，而这些生命的水带来生命，生机盎然，所有的动物各样的这样子繁殖繁生。诗人的结论就是，这个丰富的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就是丰富的。他在第24节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们大家一块来读，1、2、3，请。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遍满了你所造之物。如果有如此慷慨丰富的上帝为我们天上的父，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答案就显而易见，我们的答案就显而易见。就好像保罗是这样说，在腓立比书4章19节，我们大家一块儿，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罗马书8章32节，上帝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像当年的牧羊人、当年的诗人、当年的以色列那最伟大的王一样这样子说，1、2、3，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不缺乏。这个另外一个翻译，还有一个现代圣经现代当代译本说是，我必一无所缺，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缺。就好像保罗，我们看上帝，我们先大家一块儿，今天这个最主题，如果你忘了一切，你把这个带回家，1、2、3，请。上帝荣耀的丰富使我们在基督里一无所缺。 你跟周围人说你一无所缺，一定要很诚心。我看有人是真的是很高兴，觉得自己真一无所缺，肯不肯定？肯定。对，你也可以这样说，我一无所缺。你们感谢主，这就意味着你在任何的情况下你都一无所缺。你能不能像保罗这样讲，大家一二三请，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似乎是死了却是活着，似乎是受惩罚却没有被处死，似乎忧愁却常有喜乐，似乎贫穷却是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保罗接着说，腓立比，因为我已经学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任何事情任何情况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不再被贫乏压倒，我们不再被缺钱、被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健康所压倒，我们也不会被美国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人对于亚裔还继续歧视这样所压倒，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年龄一天天的叫长大好了哈，我们没有变老，我们是长大，然后我们的身体一天天的要差了一些，不能要每年差了一点点，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竞争力好像越来越差，我们不会被这个压倒，我们在这个之中，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而陷入恐惧而失去平安，因为我们晓得爱我们的上帝，那丰丰富富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平安，是喜乐，是智慧，更是爱的能力。不仅我们自己得到丰富，而且这个世界会因为我们得到丰富。所以你要不要这个在耶稣基督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如此丰富的荣耀呢？使得你的生命不再缺乏，要不要？要。对，嗓门大一点，好像有点。我们要不要上帝如此的丰富？我们要。真的要吗？因为我老觉得这边，我来仔细问问这边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丰富？因为你们不答应，我就没法往下讲。因为下面讲就是说如何可以得到，你根本都不要，我这边讲就要不要？要，我们要，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哪怕你今天还不是很肯定，我讲完你肯定要。我知道主耶稣所给的，上帝所给的丰富，是你根本都想象不到的，根本都想象不到的。因为主就是可以让我们生命能够翻新改变，能够充满生命真正意义的那样的主。所以如何可以靠着上帝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来过一个一无所缺、一无所缺、不致缺乏的生活呢？如何这样做？首先我们就要全面认罪。你跟周围说你要全面认罪，特别你不喜欢那位我说我要全面认罪，还是回来好了，我要全面认罪。其实这两个都很重要。我们这个为什么叫全面认罪呢？为什么要全面认罪的？因为各方面的罪都要认，集体的罪、个人的罪。所以说你指手画脚也行，这个时候是可以的，指别人你要认罪，我要认罪，而且我不仅要为我自己来认罪，要为我整个这个集体，我所在的任何的集体来一块儿来认罪。你在的这个教会、你的家庭、你所处的这个国家，还有整个人类，我们都要来认罪。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最初的创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人。在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如此丰富，曾几何时这个丰富的世界能够变得如此的缺乏。如果创世纪，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圣经讲的这些哈，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记载，有一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就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我们可以说是弥天大罪。在基督教，如果说是不按上帝的心意做的事情就叫做罪。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教导，不听神的指示，来做了他们不该做的事情，背叛了上帝，非常非常的后果。这个非常的罪就带来非常的后果，后果就是，如果你记得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大家一块儿请 又对女人说，这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你生儿女时必多受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在讲，实际上因为他们的罪，首先关系有极大的问题。原来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借着亚当夏娃这样一对这人类代表开始出现问题，开始有这样的不和谐。也同时你看得出来，也有生命中间的痛苦。这种痛苦可能不仅仅是好像生孩子痛苦，我们知道现在生孩子可以不痛苦，有人生完孩子他说，哎呀不行，我还得再生一次，因为前面生不知道怎么生出来的，痛苦已经没了，对不对？实际上这个痛苦是指的其实你生命中各样的痛苦。而且我们所有的工作为什么如此的无效，我们继续来一二三，请。又对亚当说，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土地得吃的，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五谷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我们就跟大自然有这样的矛盾，不再和谐。不仅如此，我们的工作常常是觉得徒劳无功。我知道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要做presentation， 就是说头一次我要做我自己研究的这个讲座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 PowerPoint， 还不是这种 PowerPoint 啊。你们可能觉得我特别老，这确实是比较老。那个时候是要做那种 slides， 幻灯片，我是做幻灯片，我们传传是谁？就是小小的这种小幻灯片，结果我到半夜2点钟还没做完。然后我记得当时帮我做的有一个是团契的弟兄，就用这个经文来安慰我，就经文来安慰我说是不是你的错？哦，真是我就一直我信主一开始就这个经文，让我深深体会到人生不容易。通过我做那小小的幻灯片，当然后来人生比那个幻灯片要麻烦多了，实际上只是说那个就是我自己当时的生命的那样代表。所以后果就是一个贫乏，就是缺乏，不管是我们的能力上，不管是我们的精力上，不管是我们的财富上。所以人类的罪恶就给这个世界带来缺乏，亚当夏娃这个人类始祖的罪恶就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缺乏，带来资源的缺乏，情感的缺乏，关系的缺乏，情绪的缺乏。所以大家就成了这个世界就有更多的权力之争，更多的问题。实际上保罗接着说，在罗马书一二三情，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人类的罪给这个大自然带来如此的痛苦，直到今天。然后亚当夏娃的罪直接带到我们生命之中。我们看第五章十二节，为此正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从罪进来，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要认罪，为人类始祖所犯的罪来认罪，为我们自己犯的罪来认罪。我们世世代代不知道给这个世界给大自然带来多大的伤害，不知道给人类其他的人带来多大的伤害，不知道我们自己给别人带来多大伤害。我上次说到我自己20岁以前觉得好像是人人伤害我，20岁之后发现我在伤害人人。你知道吗？你今年看你活多大年龄，你就知道你会伤害多少人。求神的怜悯，让神让我们，当我们如此来认罪的时候，当我们如此来认罪，这个世界就会带来医治，上帝的医治就会进来。上帝的意志就会进来，因为认罪的人是真正能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的。主耶稣这样说，我们看这个经文，一二三，请。耶稣回答他们，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隶，所以上帝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正得自由。所以说真正的认罪，第一就是要转向耶稣基督，唯有他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认罪带来丰富，首先带来个人的平安。我们刚才说到我们自己的罪，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认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有被饶恕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被上帝饶恕，我们才能在基督里才能经历上帝的丰富。而且当我们去饶恕别人，其实也是一种认罪悔改，因为上帝让我们去饶恕。如果你要是牙咬得紧紧的说，我就是不能饶恕那个人，欺负我到这个样子，我就是不能饶恕，实际上你在持续在犯罪，还在犯罪。当你来认罪悔改，你就得到平安。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善琳，昨天晚上我在跟她讲，她今天没有办法来，因为她家里她要跟家人去相处，她有她对她做个见证，她希望我能够，她不是说是希望，是我觉得很感动，我想来跟大家分享，我就问她能不能，她说可以，她说我的见证就是为了要荣耀主。她的婆婆公公在年轻的时候，在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公公有过外遇，所以这一生就是非常痛苦的，这夫妻关系到七八十岁，八十多岁，两个老人不能住在一起，一个人住在家里，另外一个人要住在老人公寓，就在美国这种地方，就到这种地步。所以后来公公去世了，八十多岁，然后婆婆呢就到九十多岁一直，所以那个苦还在心中，一直都在心中。九十岁的时候得了癌症，得了胃癌，就是好像就不行了，就真的一点都不行了。一天呢，那天他比如说他要喝一点点水，要喝几个小时才能喝进去，所以不能吃不能喝。那一天善琳就跟他讲，这爱他的儿媳妇，我就知道爱你的儿媳妇就会带你在上帝的心意之中，就跟他说，他说妈妈，他说我觉得你要，他说你有没有饶恕公公？然后妈妈就说，婆婆就说，哎呀，这都是以前的事情，有什么要不要饶恕？然后他这个善琳就跟他说，你一定要饶恕，你在主里一定要饶恕，一定要饶恕爸爸，你一定要让他走，你一定要在主里边饶恕他。结果他就听进去了，然后善琳就跟他一块儿祷告，他就好像是听进去了，然后善琳就离开了。结果善琳的女儿在马上就过了一会儿就跟他打电话，就说这你知道吗，奶奶那个一大杯水一下就喝光了，祷告完就一下就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天等善琳晚上一回来，婆婆就决定我要回家了。那个时候因为她得癌症是住在善琳家里，就要回家了，掂着包就跑掉了。然后活到今天，又活了两年，在饶恕，认罪饶恕，神给医治，给平安，给家庭，也给家庭平安。我上次曾经讲过，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刚结束的时候，有人就这样子预言，五年内肯定是血流成河。记不记得我当时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讲的是对的，因为是白人不肯定放掉权力，权力在这种短缺，这种缺乏理论哈，稀缺性理论，权力就是一个稀缺的资源，你要有我就没有嘛，对不对？你要有那我肯定没有，所以大家就要争，不可能给。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在那边你要怎么办？你愿意看到你的国家大家就彼此屠杀吗？基督徒不是这样做。你记得上一次我分享的基督徒，首先白人教会的基督徒首先要向所有这种南非的所有黑人的弟兄姐妹来认罪，说教会没有站起来反对这种种族隔离，然后黑人的弟兄姐妹就饶恕，也不你不饶恕你也在犯罪，也就来饶恕。就有人，我上次讲到有人就说另外一个黑人传道人就总结当时的局势，就说白人的认罪悔改，黑人的饶恕是这个国家得医治和拯救的关键。这就为什么其他的国家好像一旦这种没有这种独裁统治之后，马上就变成内战，就没法停，只有南非直到今天三十五年之后都还是平安的国家。感谢主，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认罪，我们要认罪，要为所有的罪来认罪，要全面来认罪。2008年大概3月10号，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他你知道他们有七个那个致死的罪，对不对？他在2008年他们那些研究的关于大家要认什么罪，又多了七个罪，大概就是说我们这种对社会的罪，也就是说在环境对环境很不负责任的这样的罪，还有对生命极其不负 责任的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上去看。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犯的罪，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没有讲出上帝的心意。上帝心意，我昨天晚上刚收到一个 email， 是说到evangelicals， 就是福音派的这些很多的很多的传道人们，现在开始要发表一个声明，发表声明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要开始站立起来，为美国的移民政策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来求，按照上帝心意。所以说，神在呼召我们，我们不可以把耳朵闭住。我们不能看到在我们周围中有遭受苦难的人而不讲任何的话，我们不能看到在周围中有人破坏上帝的创造而不讲任何的话。神对我们有呼召，当然我们需要神极其奇妙的智慧，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反应会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骄傲，就是自以为意的那样的一种心态。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寻求上帝在此时此刻让你所做的事情，让你所说的话。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得到平安，首先就是来到上帝的要得到这种上帝的丰富，首先就是要来全面认罪，全面认罪。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做的是要凡事感恩。你跟周围说你要感恩，或者说你要谢谢我。啊，老公可能跟太太之间要谢彼此谢谢，对，谢谢对方，不是说谢谢自己，谢谢对方，谢谢上帝。没有感恩的生活，真的就没有爱和激情，那种尤其是对上帝没有真正的爱。但是没有，有人就曾经说，一个人没有重生，他那个标记啊，第一个标记就是不感恩，首先就是不会感恩。重生的人最好的标记就是感恩。曾经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William Law， 这是英国。当时在18世纪的一个传道人，他的书，他写的一本，这本书哈，中文翻译是一个圆镜，对过圣洁神圣，这个敬虔圣洁生活的一个严峻的呼召。这本书影响了在第18世纪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包括卫斯理，包括还有那个 Reform 有一个传道人，我现在不太记得，很多很多传道人，那种英国的这大复兴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都是他的影响。他就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一生只会一种祷告，就让那个祷告成为感恩的祷告。如果你一生只会一个祷告，就让感恩。认识上帝的人在凡事都赞美主，无论都感恩，无论好事坏事都能献上感谢。所以我们提醒自己，上帝的慷慨是丰富的，尽管我们眼睛看不到，尽管我们是老想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生命的丰富与否，然而我们的上帝就是丰富的，他不是缺乏的，我必不知缺乏，我一无所缺。所以如何感恩，安静的感恩对谁都没用，有人这样说，如果你是安静的，你说我要谢谢你，但是我不想讲给你听，这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人说有感恩的心，有人也说有感恩的心你又不表达，就好像你把礼物包得好好的就是不往外送一样，甚至不跟别人讲我好像有个礼物准备好，你就更麻烦。对于上帝的感恩就是高声的赞美，高声的赞美。这就是在诗篇104篇，我们说那个创造创世纪第一篇的那个解经注解，在第33节34节，诗人就开始赞美。一二三，情我一生要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的上帝歌颂，愿他悦纳我的默念，我要因耶和华欢喜。这是诗人其实还接着说，在第二十六篇，我好发出称谢的声音，述说你一切的奇妙。然后诗篇150篇，一二三，请哈利路亚，你们要在上帝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因他极其伟大赞美他，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这个或许是解决贫乏缺乏的最好的办法。很多特别是当一个教会 当我们聚在一起开始赞美主的时候，对这个世界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尤其在这个世界都缺乏的情况下，在非洲曾经有过那种种族之间彼此的这样的伤害，那这个时候重建是非常艰难的，有一个地方重建是非常艰难，最后两边这个两个种族，大家就开始，这些传道人就开始说，我们怎么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个社区，让我们这个村庄得到医治，说唯一的办法，我们一块儿来赞美主。神的子民聚在一起，在教会中间赞美主。虽然他们家中都有死了很多的人，虽然他们的房子都被烧掉，可能都被这个对方教会的人这样烧掉，然而他们聚在一起来赞美主，来感谢赞美主，为对方献上感谢。神的医治，神的医治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开始，就是这样子开始。有人就说花时间赞美上帝的人，真的就是没有时间跑去忧愁，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忧愁，或者是没有时间去不满、去抱怨，而且感恩的神没有时间去记住别人的错误。就好像保罗这样说，我们大家一二三，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上帝赐人。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有人就说，你的孩子的生命，我们就曾经有人就问，知道自己的孩子好像总是不太知道怎么去跟人相处，也不会这个书也读不好，就说他不是说读不好，他是不想读，或者跟关系有问题。就有一个人曾经就去找一个心理学家，儿童心理学家，青少年儿童心理学家，那个人就跟他讲，有一点很重要，你来教你的孩子开始学会感恩，为他生命中点点滴滴来感恩，为他的生命感恩，为他每天早上起来还有呼吸来感恩，感谢上帝所赐予的。只有能够感恩的，能够欣赏自己生命，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珍贵的，才能够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那个心理学家这样讲，其实你真正你的孩子如果会感恩，他的个性都会改变，他会改变的更加能够更加快乐，更加心中充满满足，更加吸引人，他是一个能帮助别人的人，能给人带来祝福的。所以夫妻之间也是同样如此。我是曾经我跟徐杰因为去修一门课在神学院，我也可能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我们当时呢就是叫做 marriage education， 叫 pairs， 就两个人 pairs 的意思，英文的意思就是两个人，就说你这一对人去学。我们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解决夫妻关系问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一个 DTR， 叫 daily temperature reading， 就是每天摸摸你的温度，就是说他这个话的意思叫 DTR， 每天摸摸温度。那摸摸温度一共也就只花五分钟，夫妻两个人就是说坐在一起，或者你开车也行，但是不管什么情况下，或者出去散步，但是你要做几件事情，大概做五六件事情，每人最多不能超过五分钟，就是说你要讲话。第一件事情呢就是 appreciation， 就是要感谢，就是要为对方今天，可不要说是去年，也不要讲大话，不要说，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这种话本来就该说。那今天呢，你就要说今天究竟是什么事情你特别感谢，就是一定要这样讲。哎，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很难呢，想不起来，实在不行，今天你把面包带回家，这样讲。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这样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发现当我去谢对方的时候，突然好像很多很多的抱怨都差不多没了。当然呢，这整个的一个训练中间还有一个是让你抱怨的，所以你真有抱怨你也有机会，以后我可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可以再慢慢讲。但是感恩在夫妻之间很多都是感恩，其实不仅是夫妻，父母跟孩子都是要这样子，常常要说感恩的话，要说感恩的话，要知道对方给你的生命带来多么大的丰富，尤其是我们父母，不要以为自己好像是就给孩子提供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又很不争气，所以见着孩子的面全都是不好听的话，就跟朋友讲到自己孩子也都是不好听。其实有这个孩子在你生命之中，你有多么大的福气。你要不行我来给你换换位置，我在想就把你孩子送给我就好了。 你知道有孩子是多大的福气，上帝让你经历这样有孩子的这样的美好，让你生命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可以去爱别人这样的祝福。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能爱别人是多么大的祝福，你知道是多么大的祝福。所以我就劝父母，我今天给父母一个挑战，你跟你的孩子每天你要讲一次感恩的话语，好不好？一次感恩的话语，孩子一定要，不管你的孩子是小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我们当然这些年龄都比较大，相对就跟你的孩子一定要讲这样的话，让神来祝福，神来祝福。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借着这个机会来谢谢我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天能有这样的复兴，几年来有几位弟兄姐妹是坚持不懈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我知道他们怎么祷告，他们是带着眼泪祷告，是跪着祷告，趴着祷告，是这样子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弟兄姐妹。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被这些人祷告过的，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你们可能能体会到圣灵可能在中间加力量，就这样的人在中间祷告。因为没有他们的祷告，这个教会，我知道我们教会真的是会有更加艰难的路，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爱的教会，成为神恩典常住的这样的教会。所以谢谢他们的祷告，也为这些所有在繁忙工作中过来侍奉的。我知道我们这些很多的同工都是工作本来就忙得不行，像是明亮的，还有Tony 说自己怎么飞了7万迈，还多少迈一年，就然后就9万还是多少万，反正不管，我的数字都搞不清楚，然后就过来释放，就这么辛苦就在释放。我知道财务是很辛苦的，因为每次奉献他们要数钱，一分钱一分钱数，要上账，然后还要仔细核对，生怕有任何的错误。他们做了很多都是无声无息在背后做的，还有厨房的侍奉，厨房侍奉完全是在背后做的。谢主他们这样子辛苦，这样子来支持我们，我们谢谢主，也谢谢他们这样的如此的辛苦。我们知道还有儿童事工同工，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儿童事工的很多时候很想在我们中间，他很想在我们中间经历圣灵的这样的浇灌，经历自己神的这样医治的能力，听到主的话语，可是他们要侍奉孩子，当然他们是心中充满了喜乐，他们侍奉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常常，我鼓励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特别为我们主日学的老师，不管是儿童主日学还有青少年的侍奉，青少年的弟兄姐妹来，特别是来谢谢他们。我也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的，你们来摆椅子，还有招待，还有做真的是点点滴滴点点滴滴的事情，或者放 PowerPoint，或者说是在调这个声音，每次调声音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等等，还有这些为跟别人陪着人就把人带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们，主在天上记得你们的辛苦。我也在这边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们教会来献上感谢，谢谢主，谢谢你们如此的行，因为你们这样的付出，我们的教会就丰富了好多好多，因为你们这样的付出，我们的生命就丰富了很多。曾经有一个姐妹在我们就是说从其他教会来，我们偶尔来看我们的有一个姐妹在我们中秋节那个聚会之后就给我发 email， 她说她特别的感动，她说看到教会弟兄姐妹这么多的爱去照顾人，去这样子来侍奉，就特别的感动。哇，这个就给我一个很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盼望着上帝能够在这个教会来有更多人得到医治。他这话就给我一个特别深的提醒，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如此的付出，我们教会就成为爱的教会，爱的教会人得到医治，我们的生命就不再缺乏，我们就会丰富。感谢主，感谢主。好，所以如何可以靠上帝的丰富靠着基督过一个一无所缺的生活呢？前面两点是什么？先复习一下。对，实在不行全面也行，实在想不起全面，只要认罪，谁的罪我都认，这就行。然后呢，要感恩，要凡事感恩。第三个呢，要慷慨待人。所以实际上神对我们的呼召到最终就是要侍奉。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重要的意向，就最后一条第五条 missional i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这个 missional 这个意思，因为当时又想变成中文，我就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最合适的词，就用了两句这样讲：谦卑服侍，热情传扬。热情传扬，向来我们的生命真正要丰富，真的不能留在我们自己这里，一定要往外传。你不往外传就不行，你的爱不往外传就不行，你生命最大的祝福不往外传，你就是不行。你会越憋，憋得到最后就是消化不良的感觉，什么都懂，什么都做不出来，所以自己越发痛苦。所以说，神对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慷慨待人，慷慨待人。好，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主自己的话语哈。我们看主自己话语，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五节，一二三，请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污世俗。所以有人就说，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过程之中，真正慷慨待人，也就是与这些在穷苦之中的人一同走路。他们有需要我们陪他们哭，我们就一块哭。在情感上付出，还需要我们在金钱上付出，我们有就来付出。其实有一个人就曾经说，我们不是用各样的经济理论过来解决人类的没有限制的这种欲望还需求，还有有限的资源的这种矛盾吗？有人就这样说，我们不需要新的经济体系。有一个人这样讲，我们不需要新的体系，我们只是需要不要浪费就可以了。尤其是你看美国现在几乎世界所有的财富都往美国跑，但是美国现在是什么样子？美国有人说，美国是越来越吝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种越来越吝啬的国家。所以说，真正的不是说新的经济体系，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要如何在上帝面前过一个敬虔的日子，过一个感恩的日子，过一个可以把自己生命往外摆的日子，来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实际上有人哦，其实还有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我就以后您自己可以去读。有人就曾经这样说过，有一句英文话特别好，叫 "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我中文特别不好翻译，因为他那个 "simply" 没有办法中文同时这样翻译，我就是翻译成"简简单单的活着，所以别人可能活着，有可能活着"。所以下边这个图画哈，这个小小的图画，就这个小小的图画。这个是去年在 CBS 他们登的一个照片，是在 Kenya 那边有七个月的一个孩子，只有七斤重，就饥饿到那种地步。所以说，或许当我们省出半只火鸡，或许有人就可以活着。或许我们一个月少花100块钱在我们的衣服上，或者是在我们这种新的电脑、各样的 toy、 各样的玩具上，有人就可以活着。或许我们 take shower 的时候时间快一点点，有人就能活着，因为他们需要水。我知道这个我没法去算这种经济上究竟怎么弄，可是真的有可能。愿神带领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新的生活之中，在我们明年的生活之中，来听神的带领，来按他的心意来活。所以就有一个这个同样那个人说，不能有说我们不需要有新的经济。那个叫 Wendell Berry， 他现在还活着，他是一个浸信会的信徒，很爱主，但是又是很是坚持要为这个社会带来祝福。他这样说过，他说，朋友们，每天你就做一件事情，不合算的事情，比如说去爱主，比如说来爱这个世界，爱这个世界上的人，比如说不要得任何回报的去工作，也就是说去做 volunteer， 去志愿者，比如说要把你自己所拥有的去给人，让自己变得穷一点，或者去爱一个根本都不配你爱的人，比如说你的家人，打比方，就做这些，这个社会就开始丰富， 这个世界就开始丰富，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我们有足够的东西，我们有足够的资源，上帝给了我们一切。所以这就意味着金钱、时间甚至生命我们都可以给。我是今年呢，你们知道我今年是很有福气，我在东方大学教这个生物化学的这个实验课，我觉得好不是我在付出，是他们祝福我。我这个学生叫 Sarah Pfeiffer， 他今年夏天六月份的时候就到刚果，到那边去帮助一个 clinic， 就是一个小医院，在那边小医院主要是接生小孩子的那个地方，他就去侍奉了两个月。他的心愿，他想去学医学院，他的心愿，他从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个医生，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所以他大学有机会，他就赶紧去医院实习，然后如果能够去他将来要去的地方，他就赶紧去。他在我班上是我最好的学生，是最负责任的学生，完成什么事情都完成的最快，而且他做实验，我几乎都不要有什么 instruction， 就基本上都不需要告诉他怎么办，他就自己一看马上就会知道。我不觉得他是最聪明的，其实我们实验我那个班上有很聪明的，但是他是我知道最负责任最有能力的。我知道上帝给他，上帝就给他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子给予那些孩子。他旁边那个小小的孩子好像是有心脏有什么问题，在他们医院里边，所以总是不能回家，他一直，然后那孩子就特别喜欢他，一见他的面就要拉着他的手，就要跟他待在一起，所以他就跟他这样子照了一张相。在中间这个意味着我们的奉献，慷慨待人，可能还是在金钱上，在金钱上可能有很多的奉献，尤其是我们在美国，我们相对比世界不知道多少人，不，世界人要富裕多少。在这个地方，这个人呢是 R.T. Letourneau， 所以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个人。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如果知道 Letourneau University， 他们中间有一个 program 就是 aviation， 主要是飞行的，他培养了那个学校培养了很多的这种飞行员做宣教士的，他最初就是成立这样的目的。他给了很多的钱给了地方，你知道他最大的特点，我想对做 engineer 做工程的你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就开始做一些，就准备，他脑子很聪明，他虽然是八年级毕业，等于说中学毕业，他就没有再继续读大学，因为家里非常的穷，但是他脑子很会想，所以他就造的是那个推土机啊，那种东西是他设计出来。他的设计东西往往非常的新颖，比他当时的时代往往要早几年或者几十年。实际上今天我们用的很多推土机的原理都是他出来的。像那比如说那个推土机要用就是说那个胎啊，要是橡皮的胎，那个居然是他来的。我都不知道这样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盟军70%的这个方面运输的这种比较重型的这东西都是他生产的，所以他非常富有，非常非常富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那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好像人人都破产，他反倒富得不行。他都因为还是需要用，战争是需要用，好像在发战争财一样。但是呢他这个人非常不同，他呢是那种他是第一个说 God runs my business 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说上帝经营我的企业。他在他开始的时候经济萧条特别严重的时候，他那个工资他所有的工资10%第一个就是写的是给上帝。也就是说当他这个企业他这工厂有任何的盈利，首先10%不行，一定要给上帝。给上帝当然就是支持神各样的工作。他说如果上帝没有拿到工资我们都不拿，所以说每次都有上帝10%。到最后他临死的时候，他死之后他是90%是给主的，他的东西90%。 Letourneau University 我之所以知道，因为徐杰是从那个学校毕业的，因为他那个祝福也临到徐杰的生命之中。徐杰说他的太太后来还活着，太太就住在学校旁边，学校旁边那个房子就是一层楼的房子，很普通很小的房子，他太太一个人在中间住，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生命中间最主要最重要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这就是他，所以慷慨人生，慷慨人生要慷慨待人。其实真正的最大的最大的慷慨，最终是要给生命。你们知道潘赫华这个人对不对？如果你们不知道，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德国的神学家。他当时呢，33年，他有一个机会来到美国，已经在纽约在神学院里边来教书，但是一个月之后他就回去了。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希特勒当时的那个情况。他说如果我不去参与在这个苦难时，跟我的同胞一块儿来经历这样的苦难，将来当基督徒，德国的基督徒要重建德国的生活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他回去了，回去之后就参与呢，他参与的一个是他最不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暗杀希特勒。因为他有很多的高官的这种亲戚，暗杀希特勒。他为什么不想做呢？不是说是他怕，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他觉得自己的良心。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所有的生命对他来讲都非常重要，包括希特勒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去杀他，他挣扎得非常的厉害。然而上帝最后就给他这样的恩典，让他知道自己杀希特勒不是因为自己勇敢，不是因为自己正义，而是自己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他如此行可以减少一些更深的灾难，避免更多的人死。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在上帝面前讲我是正义的，因为我杀了人是因为我是正义的。他说我哪怕在上帝面前，我要靠主的恩典，我没有什么正义之分。所以就是他这样的人。所以他呢，他到最后是希特勒那个在盟军进到他那城市，他最后就被抓在监狱里了。当然就最后被抓在监狱里。在盟军最后进到他那个城市之前，大概几天的时间他就被吊死掉了。他死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说这是一个终止，是我生命的开始。就说在这里终止了，在监狱的生命终止了，但是我生命的开始。生命，真正的生命。其实最大的慷慨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我们知道这是 Advent， 我刚才讲到是纪念主诞生的日子的开始，这样等候的日子的开始。知道主耶稣在天上如此的荣华，如此的荣耀，有无限的权利，他放弃了一切，来到这个世上，来体会我们的缺乏，来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活在那个缺乏之中，我们可以有那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完全可以有那最丰富的生命。主耶稣就是如此来到，在一个晚上，他甚至不能够在一个什么合适的地方出生，而是在马槽中间出生。而且他的生命不是在这个世上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最后在马槽中间的婴儿最后走向十字架为我们而死。这是真正的慷慨，这是拯救的慷慨，这是要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这样盼望的一种慷慨。主耶稣因为他这样的做，所以我们有可能全面认罪，不仅为我们自己认罪，也为别人认罪。因为他这样做，因为主耶稣为我们这样死，我们才有可能去凡事感恩。否则你去谢谁呀？你连上帝你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真正谢？有人说，有一个人曾经有一个无神论者在英国，一个诗人啊，很了不起诗人。有一天他在秋天的时候看着阳光，树叶真的是 glorious， 真是是光彩照人那样的树叶。他就说哇，我心中充满感恩。然后旁边的他的一个朋友是个基督徒，就说你要感谢谁？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凡事感恩。我们感恩有真正的对象，有超于我们自己这个对象，超于我们自我中心的这个对象。我们有上帝可以来感谢，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有真正有爱的能力去慷慨待人。谢谢主，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感谢你主，感谢你主。这个时刻，当这个世界都在感恩的时刻，你真正提醒我们，你的的确确是丰富的主，在你的的确确是没有任何的缺乏。那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因为认识主耶稣，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活出那一无所缺的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主，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在这个地方，你在你的宝座之中，你看到你在我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就求你来触摸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在我们生命之中，我们如果有那种缺乏的灵的，如果心中有抱怨的，有各样的苦毒的，无论是在关系上，无论是在资源上，无论是在才华，在金钱，在身体健康，在各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贫乏的灵在骚扰我们，让我们活不出你自己的丰盛，你就来听我们认罪悔改的祷告，你就来听我们的呼求，来呼求你来到我们，再次充满我们，用你的丰盛在主耶稣基督里来充满我们。主啊，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认罪，让我们能饶恕，让我们能够样样感恩。主啊，弟兄姐妹们，就你们就在上帝面前来呼求，你就借这个时间来跟神来呼求，让神来填补你心中间的贫乏，拿走你的抱怨，给你赞美，让你不要因为你的缺乏使得别人缺乏，因为你自己觉得缺乏，你自己的亲人听不到赞美的声音，听不到爱的表达，因为你自己的缺乏，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跟神来求，让神来医治，让神这个时刻就用他的丰丰富富来充满你，来充满你，完全的充满你。如果我们中间你到今天还从来没有对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我想认识你，我想今天就想来开始来跟随你，我虽然很多我都不是很懂，但是我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会有丰富，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唯有靠耶稣基督我才能寻求到那真正的真正的美好，才能真正到上帝那里。你就在跟主耶稣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愿你来开我的心，让我来跟随你。